亲爱的主耶稣，愿你今天晚上再一次在这里作王，我们把一切荣耀要归给你，愿你自己圣灵在这里自由的来运行，抓住我们每个人的心，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不论讲的听的都在你面前今天晚上再一次被你造就。我们把聚会交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晚上我要讲到祷告，我想这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呀、yeah, 虽然我们每一件都很每一堂每一件学习都很重要，但是今天晚上我想这个祷告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很期盼的，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是有果效的啊。所以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向你们的牧师请愿，可能会多给我一二十分钟的时间，我盼望能够把祷告讲得透彻，讲得清清楚楚的，可能会多要你们一点时间啊，我尽量的快。不过今天晚上的圣经节很多，我希望你们啊、我讲得也快，你们也速度也要加快啊，我要把几个重点讲得清楚一点啊。今天晚上祷告我要讲到神要在祷第有几个大点。第一，神要在祷告上面，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神要我们在祷告的上面跟他合作。第二，我要讲到关于宝座前的学习，我在宝座前的学习。第三，我要讲到神喜悦的祷告跟神不喜悦的祷告。第四点，我要讲到有果效的祷告，有果效的祷告是怎么样叫做有果效的祷告。第五个，我要讲到祷告的晋升跟祷告的突破，祷告的晋升与突破，这是今天晚上我要讲的五个大点。每一个大点里面会有几个小的重点。先讲到这个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给你们成就，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给你们成就。他连续讲了两次，神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十四节，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给你们成就，你们奉我的名求我就必给你们成就。大家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四节第七节，他第四节神给我一个命令，他要我们你们要常住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第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要在你的里面。下面就是祷告了，他说凡你所愿的求就给你成就，我就因此多结，你们就因此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这里讲到祷告，但是呢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二节他说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这个若字在英文在原文在英文那边讲到 when 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他不是说 if， 他说 when 什么时候，你专心寻求的时候你就听寻到了。他说什么时候你向我专心恳求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我就答应你的祷告。问题是有时候我们祷告是不三不四的，不冷不热的，但是神说什么时候你开始恳切祷告专心寻求，什么时候那时候我就会听你的祷告。在约伯记八章第五节，约伯记八章第五节，你若殷勤寻求上帝向全能者恳求，这个地方也是一样的，英文说 when 什么时候你开始专心寻求，你恳求我的时候，你努力祷告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时候就听你的祷告。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是要这样的态度。有时候我的儿子他常常跟我要东西的时候，他说妈妈你帮我做什么，学校常常有一些要做的事，他就说妈妈你帮我做什么做什么。哎，我常常会事情多了我也忘了，有时候他就会急着学校明天要讲，看妈妈还没有动静，他今天再来叮嘱我的时候他会讲得很着急，看我好像一面做菜听他讲好像没有在注意，他就会急着在那边哭啊，哎呀两个脚一直跳一直跳。哎呀，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我们耶稣祷告的时候，他说他因为他大声祷告爱哭流泪恳求祷告的时候，就因他的虔诚就蒙了应允。啊，我这个儿子祷告大声的跟我哭求的时候，我就赶快放下所有在做的事情，我立刻听他讲，然后马上我会去替他办。就是这样，神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他看我们的态度，他看你祷告态度到底是你这真要还是假要。有时候我的孩子跟我讲的东西讲讲他自己好久啊，根本几年他也不再提了，不要说几个月，他根本一年两年我看他都不再提了，我就知道他根本不需要。所以他都是这样，神也是看我们，因为祷告是我们向神讲话，神在看我们要怎么样跟他的态度，他要我们的祷告上面合作。神不是做不到，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 他是乐意施恩的神，但是他要我们在祷告上面跟他合作。神，你说神说我们没有求以前他都知道，他什么都知道，但是为什么要我们祷告呢？因为他不喜欢养一个哑巴孩子，他要我们做一个会说话的孩子。我们做父母亲的都知道，你不但不要你的孩子讲不会讲话，你还要他讲话讲得清楚，你不要他口齿讲话不清楚。所以神要我们开口，要我们开口来跟他讲话啊。第二个我要讲到我在宝座前的学习，前面这边我要讲得快一点，因为我相信我在见证的书里面我有提过一些我在宝座前的学习啊。但是我也不是说全部都，因为从前写书的时候还是几年前的光景，所以有一些都不在书里面啊。在宝座前的学习，当我从前1982年还没有复兴的时候，我是一个从来不会在第二个人的面前祷告的人。只要有人跟我在一起，我绝对不祷告，因为我觉得我祷告在表示我这个人有没有学问，他一听他就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学问。所以我那时候的错误观念，我觉得人家在知道我的学问到底你的层次是在哪里，所以我从来不会在人面前祷告，因为我这个人太死要面子。但是当我开始懂得以后，我就开始黎明复兴，我在学祷告。起初呢，我是喜欢读经多过于喜欢祷告，因为我昨天讲了很多读经了。神，我们的神实在是很好玩的一位神，那所以呢，他常常圣经里面向我讲话，我很喜欢读经，喜欢读经多过于喜欢祷告。我的晨更2个小时有1个半小时以上都在，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50分钟我都沉浸在那个圣经的恩典里面，我祷告就很短。后来有一天神就感动我去清扫圣殿。我常常讲我这个人是洁癖的人啊，我到教会啊看的就是，我这是附带讲的，在教会你就看到哇这个都很干净嘛，但是你仔细，当有一天我在后面做招待的时候，我就站在那里看来看去，我就发现这边不干净那边不干净，然后圣灵就感动我，你去清扫圣殿。平常我们真的是你看看好像都很干净，你仔细看你也知道这边不干净那边不干净，神感动你看见的时候，就是要你去做工的时候。那我就把家里的清洁剂啊、吸尘器啊，什么所有的清洁用具都放在车里的创口里面，然后就开着车到教会去做工。当我扫到那个厕所的时候啊，哇，那个厕所很脏啊，教会4个厕所好脏啊。我本来想说，哎呀，不必洗了，这个洗厕所反正教会有请那个弟兄在洗嘛，教会付给他钱。他每一次教会这个厕所洗的都是看到，我也看到一把拖把都是在那边飘过来飘过去，这样2下就干净了。那一天我进去啊，你知道教会常常，美国的教会厕所还比台湾的教会厕所还好很多。我发现台湾教会的厕所进去都有个味道，我这样讲就是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扫厕所。神要用一个器皿，一定要从最卑微的工作训练起，这是侍奉我会讲。那当我开始扫厕所的时候，我就蹲在那里洗啊，哎呀真臭啊，我就说主啊臭死了臭死了。哎呀，忽然间神就责备我，当年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如果一面洗一面说臭死了臭死了，门徒就没有榜样可以学了啊。我就赶快跟主说对不起对不起，重来，然后洗得很干净啊。洗到后来神说不要戴手套了，手不会烂掉的，好就把手套弄起来。你家里弄得怎么亮晶晶的，教会的厕所也要这样亮晶晶的，不是说公共地方随便就可以了，在小事上要忠心。所以我就洗得很干净，洗到最后教会有个喝水器，就这么小的喝水器，瓷器的，就在教会的圣殿的门口，是买那个是美国教会，我们买的时候已经很脏了，那小孩子拿来玩水玩的洗手，不是喝水的。那一天我看了，可是出来的水是干净的，器皿是不干净的。那我就去把啊洗得很干净，用很多的清洁剂把它洗得很干净，洗了1个多小时，就那个小东西给我洗了1个多小时。回家的路上，圣灵就教导我一些功课，他说。你洗这个东西用了1个多小时，你在家里做菜请客可以花了1天的时间，你跟人家聊天电话拿起来可以打了几个小时。他说你跟我谈话，你有那么多的事情要求告我，要我帮助你，可是你只是5分钟10分钟了不起你就跑掉了。哇，那一天神给我这个教导的时候啊，回家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在神面前悔改。隔天的晨更开始，我家那个厨房的地板硬硬的，不是地毯啊，厨房不是地毯，我跪在那里，因为我的晨更地点在那里，我跪在那里啊，没有半小时我不会起来的。我不是说你要故意在那边跪半小时啊，但是呢，那是自然而然的，你会在那边有那么长的祷告，因为我有那么多的困难，我必须带到宝座面前，我要神帮助我。我为什么不会花长时间来跟神祈求？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学习我的祷告进入比较长时间的祷告。可是我的祷告还是在做文章，哇，我去。我为了有一个姊妹常讲见证给我听， 可是他常常为了讲见证给我听完以后，我喜欢听他讲见证，可是讲完了以后呢，他要我跪下来祷告，哇，这招很受不了。啊，我不开口祷告，他绝对不会让我站起来的。所以我就想，我每次都想，好，你今天回去不要想再来了。可是我又要听他祷告，他要来，我要让他来。后来我就开始去找一些别人的祷告词来背了以后啊，每次祷告总是觉得好像隔靴搔痒一样，好像觉得你要去一个地方办事，到了那里讲一些摸不着边际的话就跑回来，办不到事情。有一天陈露牧师来我家，我们家有祷告会，他就讲，他说，您姊妹啊，一个房子里面有两个人在谈话，还是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啊？他说你一听，就从外面一听你就会知道了。他说你的祷告啊，就像一个人在那边自言自语。哇，我一听好我生气哦，我说岂有此理，这明明我在跟神讲话，什么我在自言自语，我又不是笑，哎，我还不是神经病的，我怎么会自言自语？哇，这个陈露牧师这样一讲，我生两个礼拜的气。后来我就跟神说，我说神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那我暂时向你献上感谢。那自从我向神做了这个感谢以后啊，哎，礼拜天我们教会来了一位日本来的丁妈妈，那个丁维柔女士，那陈仲辉牧师就请她那一天主日崇拜讲见证讲道。我坐在第一排，他就走到讲台下面，他一开始就讲，你们知道吗，当你祷告的时候啊，他说耶稣就坐在你的对面在听你讲话，不是远在那个天边你看不见的，他说他就在你的旁边在听你讲话，他就坐在你的对面在跟你谈话。哇，我想主啊，他怎么知道我的心中的难处这么大，他怎么会这样子一针见血的就讲到我心中的需要。我就注意听，那一天神就让我看见，我讲话不是做文章，我讲话就是把我心中所要的要告诉他，就是在跟耶稣谈话，像我在跟人家谈话一样，这么的轻松，这么的自然。而是神不是神，那一位神不是遥远在天边你摸不到看不见，是完全好像你感觉不到的，而是就是在跟你谈话。从那天开始我的祷告就很自然了，就不一样了。就是从说一个人祷告，你知道他在做文章，或是他在那边讲的很从心里讲出来的话，你都会感觉得到的。然后呢，慢慢的，哇，在这个学习以后啊，慢慢的有一天，我忽然间我跪在那里祷告，我就不知道我祷告什么了，好像每一次要祷告就这个头脑一片的空白。我跟你讲，撒旦很会做这个工作的，他突然间把你让你的头脑里面的思想全部没有掉。那我就突然间我不知道我祷告什么，可是我又不甘愿站起来，那我就很痛苦的每个早晨到祷告的时间就要跪在地板跪半个小时，可是我就不敢起来，那心中好像起来就有一种内疚感，可是就不敢起来祷告，又不知道祷告什么，可是也蛮有耐性的跪了两个多礼拜。那两个多礼拜以后，有一天神，我觉得神真的比我更有耐心，他就是要训练我到一个地步，看看你还跪得了跪不了。那一天两个多礼拜以后，有一天早上我又跪在那里，我真想放弃了，我想大哭了，忽然间神就在我眼前好像一幕这样过去，那我看见我两个哥哥，我有两个哥哥，好像就那我看一幕电影一样，他让我想起我那两个哥哥的光景。我那个大哥啊不讲话，他是一个不讲话的人，很寡言少语的人，那两道眉毛黑黑的很浓的，那个脸啊像个墨西哥人。我这个哥哥呢不太讲话，每次回到家来，我的印象里面，他直到如今给我的印象就是他坐在客厅，一回家就拿起报纸来看，叫了一声爸爸，然后就开始坐下来看报纸。爸爸呢就开始转着电视机就看电视，两个父子坐在那里对面对面我给他看看三个小时大概不会少，没有讲话。讲到最后我的大哥看完了报纸，他就说爸爸我要走了，就这样回家了。我看他又忧忧愁愁的就这样走了。然后我的二哥就完全不一样，我这个二哥是很会讲笑话，话有多，每一次回到家来，我现在回到台南，他还是每一次我回来我打电话给他，他就回来叮叮咚咚的讲个实在不停。哎呀，他会讲到好像猫的每一根毛都数得清清楚楚的，就讲得笑得全家开口大笑。他走了，我们大家还在那边回味他的笑话。那神就叫我看见说，你要像你的二哥一样，你这两个礼拜多的光景到我面前就是像你大哥看报纸。他说你不要这样，你要到我的面前要像你的二哥这样，好像什么话都讲，讲到你走了，他走了，爸爸也喜了，大家都喜了，他自己也很喜了，到神面前把重担带来，不要像你哥哥又大哥把重担又带回家，忧忧愁愁的走了，爸爸也忧愁，他也忧愁，不知道他回来干什么。神说你要像你的二哥这样子，叫我的心满足喜乐，你也喜乐啊。就是那一天我学到一个功课，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快快乐乐的尽量的诉说。 这是我在宝座上的学习。我在讲到宝座上的学习第二件，就是十一的原则奉献，马拉基书三章十一的原则是可以运用的。这是我看到那一本叫做宝座前的学习，是英国的一位佩克牧师写的。他说宝座前的学习十一的原则是可以训练，是可以运用的。你每天用十分之一的时间，24小时的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祷告，用9%的时间去做事，比你用100%的时间去做事效果更好。这个可以试，是真的。有时候我们不要说，哎呀，我忙得要命啊，哪有时间祷告啊？这2个小时还可以做好多事。但是有一位女医师啊，她很忙啊。人家问她说：“你每天这么忙？”她说：“你早晨还是持守你的晨更。”她说：“你知道吗？先见耶稣的面，就事事轻松。”所以，我们把十一的时间奉献给神呐、啊，那自然而然的神，神每一次啊，他不要说动一个小指头啊，他只要稍微动一根毛啊，我们就受之不尽了，受用不尽了。所以神的管教也是很厉害的。所以神祝福也是这样，他只要轻轻的倒一点下来，就够我们用得很痛快了。所以我们祷告是很重要的，把每一天十分之一的时间奉献给神来祷告啊，你就会发现你一生里面啊，你是轻而易举的，你生活是真的是在更丰盛的生命里面。十分之一的原则是可以运用的。下面我要讲到代祷。为什么我要讲代祷？代祷跟祷告有关系。我有一种代祷卡，这是我设计的代祷卡。我的代祷卡是，以前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应该都会有同一个感动，同感一灵，或同感同一个感觉，就是你，当你人家说，哎呦，你为我祷告，你说好好好，你真的很愿意为他代祷，是不是？那你也说，哎，请你帮我代祷，他也很愿意，人家很愿意答应。但是问题，我常常接了很多人要我为他代祷的时候，我就会忘掉。然后当我跪下祷告的时候，常常脑子一片空白。所以我每天后来我有祷告卡，我有个小盒子，美国有一种铁盒子是正好这个尺寸的长盒子，我就放在那里面。我的祷告卡有两种，一种是红色的，一种是蓝色的。这个红色的呢，代表紧急的、救护的 （emergency） 的；蓝色是普通的。一般的祷告我就写在这里面，这边我就给它编号，后面有什么神答应祷告用几个字简单的写一写，我就知道了。我只要写2-3个字，不要超过10个字，我就知道我在写哪一个见证。当我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先把那个红的卡拿出来稍微看了一下，我就知道我祷告什么事情，然后接着才祷告绿蓝色的。我相信如果你当你这个东西你开始运用的时候，你跪下来，你绝对不会5分钟10分钟就起来的，半小时都不够的，1个小时也不够的。你试试看，这个就是我的膝盖上面学习来的功夫，靠这个代祷卡把我带到祷告的恩典里面去。那代祷我要顺便讲到，我这个代祷还不算，在我真正进入我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代祷的恩典，其实是在1994年的4月12号早上7:05。1994年的四月，我来带这个彰化灵粮堂请我来带他们第一次的退休会，在东海大学。要回去的时候，12号早上，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要回去的时候，新竹的一位黄牧师给我一本书，叫做 Peter Wagner 写的《祷告的盾牌》。他要给我，我就说不要了，我回美国再买。3次，每个早晨起来，我在他家住了3天，他3次早晨起来都跟我说：“林姊妹，这本书给你。”我就知道，第3次我就知道神要叫我看，我就知道我回去的一路上10个小时，我必须把这个书看好。那我就跟神祷，我就跟神讲：“好，我好好的看。”我到了台北的时候，我已经看了22页。那一天早上4月12号早上7:05，我看到第22页，突然间神给我一个感动，是跟从前完全不一样。我从前每一次在看一本属灵的书啊，哇，好棒哦，好棒哦！我等一下看完，我会把它收起。我跟神说，我要开始快快的看过一遍，然后我要好好的来看，然后写笔记，好跟着好好的来一个页数一个章节，他怎么讲我来学。每一次我看完了，再也不会看，就是过了，因为太多书要看了，太多事情要做了，所以我就把那个就忘掉了。那一天神给我不同的感动，他说你要学习吗？就是现在 ，right now， 立刻就在这个时候你学。你就会得着。哎，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是跟从前完全不同，所以我那时候我立刻就想，好吧，试试看，我就把那个书给盖起来，我不再往下看，我也不再像从前说我看完了再从头来学， 我就把他书盖起来，我就开始进入代祷。因为书里很激励我，很激动我的一件事情，他说你知道吗，他说你看到那个牧师在讲台上，他说要为教会的牧师祷告，长子祷告，为教会祷告。他说当你看见那个牧者站在前面的时候，你只看到他外面的形象，听到他的声音，但是你看不到他里面的心情，你看不到他里面向着神的心境的光景，他里面属灵的光景你看不到。就像你看一个时钟，你看到他的那个外面，你看不到他里面齿轮的转动。他说不要看到那个草坪的修复，要看见那个摩，不要只看见草坪的维护，看不见摩西燃烧中的荆棘。他说有时候宣教士说你为我祷告，教会答应为宣教士祷告，这个宣教士说请十个人为他祷告，每个人都说好，结果没有一个为他真正代祷，这个宣教士的工作等于零。哇，这件事情对我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很大的挑战。那一天我就在神面前认罪，我说有多少宣教士已经跟我讲把我的名字列进，我都没有为他代祷。那我就那一天我就开始说好，我现在就来学，我就把书盖起来，我就开始祷告。我教会有六位牧师啊，我们教会六位牧师，从主任牧师开始，牧师师母他的孩子一家一家祷告，我才祷告了三位牧师，已经过了半小时。那一天我11点要上飞，11点要去上飞机场，可是我祷告得很喜乐。忽然间我就开始，最后我就为我的儿女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那个祷告啊，有一些话是我从来没有去想到的。哎呀，神就很奇妙的把我带到那个进入那个代祷的恩典里面去了，我就开始学习很深的代祷。从那一天开始，我觉得我的代祷再也不是那种很好像可有可无啊，那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讲到代祷，代祷卡是一个很重要，还有呢这个祷告的学习，我盼望你们去看 Peter Wagon 写的那一本祷告的盾牌。但是呢你知道我一回到美国啊，我就到书局去买啊，只有5本啊，我全部买回来送给教会的每一位牧师。我们陈忠辉牧师说他一生中这是他第二次祷告的震撼，很多牧师都说太好了，所以我一下子订了200本啊，我们教会大会啊15分钟就给他卖掉了。这本书很好，但是后来我有一天我就跟神说我看完了，他讲到你为人代祷也要有人为你代祷，因为代祷是一个征战，他撒旦会攻击，所以那个人也要为你代祷。那我就跟神说看来看去都看不见代祷者的恩典在哪里啊，那到底为人代祷有什么恩典呢？哇，有一天晚上在睡觉啊，神常常在梦里向我讲话。我这10天我会讲神怎么在梦里向我讲话，其实在约伯记33章已经写得很清楚。但是呢有一天早清晨我在梦里3点多的时候，因为我4点成根啊，所以神常常在3点多的时候向我讲话。对不起啊，因为昨天拔了一个牙就很舒服，但是有个洞，所以讲话有一点点闹哄。但是半夜的时候睡觉3点多清晨，神把我叫起来，就在梦里很清楚的三处经文，没有经文的内容，只有三处经文说这个就是代祷者恩典的应许，代祷者的应许跟代祷者的恩典，神就给我这3个非常清楚的经文。你知道我立刻爬起来拿着笔赶快写，因为我怕忘掉。第一个恩典，神说代祷者要给的第一个恩典，列王记上第三章，耶和华在梦里向所罗门显现说你要什么可以向我求。所罗门说我年幼不知道如何出入，求你赐给我智慧，我这个民多得不可胜数，求你赐给我智慧使我可以判断这民。耶和华就向所罗门说你不为自，他说因着他所罗门求这件事就蒙主的喜悦，耶和华就向所罗门说，他说你不为自己求，你只求智慧，不为自己求富求寿，也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我就将你所求的赐给你，使你从前没有人使你给你赐给你聪明智慧，从前没有人像你，以后也没有人像你，并且连你所没有求的富足尊荣使你在世的日子，没有一个列王，没有一个像你的，神就赐给他。他说你不为自己求，你只求智慧是为判断证明，为别人求你不为自己求，所以我赐给你，你不求富不求寿，也不求寿是寿数的寿，不求灭绝你仇敌的性命，他说我就赐给你聪明智慧，在你以前没有人像你，以后也没有人可以像你啊。他说连你没有求的我也要赐给你，使你富足尊荣在世的日子，没有一个列王可以像你。哇，我看了这个经文啊， 我实在觉得神很智慧，我从来不会去想到这个就是代祷者的恩典啊。他，你看那个列王记上第四章二十九节那边说，神赐给所罗门聪明智慧和广大的心，像海沙一样不可测量，所罗门王的名就传扬到列邦。这是代祷者神给的第一个应许。第二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使你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神面前可蒙悦纳。这是代祷者的第二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你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使你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在神面前可蒙悦纳。这是第二个恩典。第三个恩典，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二节，你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怎么可以将你的东西给你呢？哇，我说主啊，这个好奇怪啊，我从来啊不会想，我现在讲这个见证，没有，好像从来没有一个牧师跟我说，林姊妹你讲的不对，是啊，是真的神半夜给我的，如果不是真的神半夜给我的，我不敢这样大胆的宣讲。那我等一下我会讲这个的见证，因为我跟神说，我说主啊，这个第三个，前面两个我同意啊，第三个我不同意嘞，我不敢说不同意，但是我心中的确有问号。我说主，你如果不给我见证的话，我讲出去不响叮当啊，人家要反抗也不敢讲啊。那我就跟神求恩典求见证啊，神真的给我一个很奇妙的见证，而且最近就第三个这个见证就越来越多啊。神说这三个是代祷者的要给的应许跟恩典。还有我要讲到代祷者要，我们代祷要注意几件事情。第一，你要有一个代祷属灵祷告的同伴，要有一个祷告的同伴，这是代祷的人第一件要找的，就是要找一个祷告的同伴。第二个，你每天为一个人代祷，至少每天为一个人代祷。第三，每天至少有一个人在为你代祷，每天至少有一个人在为你代祷。第四，要跟代祷的人保持联系，让他知道你在为他代祷。这四件事情是代祷者应该注意的啊。讲到关于宝座前的学习，讲到宝座前的学习，我要讲到有一件事，就是家庭的祷告祭坛。家庭的祷告祭坛，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件。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出埃及记二十章二十四节，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神让我在这件事情上学习晨祷、晚祷、初入祷。我们家庭的祷告祭坛是先从晚上的祷告开始。每一天，我跟你们说啊，问我的儿子你要祷告什么，我就替他祷告。我说你不必替他祷告，你没有替他吃饭，你就不要替他祷告，让他开口去学。所以每个人在神面前学。那晚上我们祷告，我们就儿子先祷告，女儿祷告，我祷告，然后先生做结束，因为尊重他是家里神设立的头，所以他来做结束。那祷告的时候有三件事情，我就问他，你有什么要认罪的？今天有什么事情你要向神认罪的？你做错了，你觉得你应该得罪神，你应该认罪的。还有第二件，你有什么要向神献上感恩的？向神献上感恩的，你想一想。第三，你有什么要向神祈求的？这三件事情，认罪、祈求、感谢，然后我们就开始祷告。那儿子呢，有事情认罪，我们全家跟他一起认罪，陪他向神认罪，求赦免。他感恩，我们一起献上感恩。他祈求，我们也一起跟他一起代求。这就是晚上我们的祷告。不要说牧者的家庭啊，每天晚上你很难得说能够，哎呀，我们每天都来做家庭礼拜，好，唱诗歌、读经、分享圣经、祷告。小孩子越来越大，有他们的功课，的的确确我们每个人都很忙，没有这个时间。但是呢，那个或许一个礼拜一次，但是我们有一件事你可以绝对可以做得到的，每天晚上大家一起在神面前祷告，跪下来全家一起祷告，你15分钟或是2个小时都可以，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这样做。神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他。你相信神在天上看这一幅这么美的画，他哪里不祝福？他很喜欢呢，他很高兴，他一定祝福。所以他神要我们这样。有一阵子我侍奉很忙啊，一晚上一吃饭，有时候没有吃饭就跑出去了，做完菜他们在吃饭，或是吃完饭我东西丢的，我就跑出去要去聚会，回来孩子都睡觉了，慢慢祷告就没有了。后来神就让我看见， 一吃完晚饭就祷告，祷告完我去做我的工，孩子做他的功课，也让他们经历看神怎么在功课上面帮助他们。所以晚上一吃完饭就先祷告，不要等到晚上九点十点他们困得要命了，有的想要睡觉了，那个头脑都看了电视看了一大堆了，或是孩子在做功课做一半，你要叫他祷告，他心不甘情不愿，他求神帮助我们。那我就是开始那时候我进入我们家的晚祷，持守了好久。有一天神就感动我，早上出去之前跟孩子一起祷告，在车里面跟孩子一起祷告。我每次早上送孩子上车上学都在车里祷告，祷告好了，但是有一天神就感动我，不要单单跟孩子祷告，跟先生一起祷告，全家一起祷告。说我们全家早上上学分开之前，先生上班孩子上学之前，我们全家一起祷告，那个祷告就比较更简短了，因为都在赶时间啊，但是我们要祷告，把先生的工作今天的工作交给上帝，求神帮助祝福他，使他在公司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是求神祝福他的事业。然后呢，然后把孩子交给神，求神保守他今天在学校的平安。你知道啊，美国小孩子也是很皮的，哇，这个铅球这样体育课这样丢，不像我们中国孩子老师管得很严。我看现在的中国孩子也不，台湾的孩子也不是那么乖了。我那个铅球这样丢过去，还没有说可以去捡，那还在那边捡，还没就已经乱丢了。哇，那个铁头要打人头啊！那我的女儿说，他们班上有个女孩子，眼睛很漂亮的美国女孩子，好漂亮的。她说妈妈，他们学校有个男孩子调皮，那个一分钱的东西不知道在弄什么东西，啪就打到中上她的眼球。从此那个女孩子，医生叫她躺在医院里面20天，眼睛不可以转动。结果到后来没有好，你看你怎么小心，我们没有办法看得住，还是求神保守，把它交给神。所以我们每天祷告出入把它交给神。那祷告呢，每次都是我先生做最后的祷告，可是他最倒霉，因为我每次都赶得要命啊，所以他就很倒霉了。他最后祷告的时候啊，我的先生祷告都说，哇，有一阵子电子工业不景气啊，他在公司他就说，主啊，你祝福我们公司，哎，让他赚钱，公司赚钱。我心里想，这个什么时候你要祷告你公司赚钱，关我们家什么事？我心想，你怎么这么笨啊，怎么这个时候祷告这些公司赚钱，关我们家什么事情？哎呀，所以他祷告的时候我就翘起嘴巴，气得半死。后来他上班去了，神就说，你这傻瓜，他公司如果亏，如果不赚钱，他祷告公司赚钱是对的呢。如果他公司不赚钱的话，你们家去喝西北风啊，你们家都没人赚钱，只有他一个赚钱呢。那现在公司都在 layoff， 对不对？都在裁员裁薪呢。他说如果公司不赚钱，他就开始下一步就裁薪了，再来就裁员了。哇，我想对哦，哎呀，所以他回来开始隔天祷告的时候，我跟他讲公司赚钱，我叫阿门阿门。所以他一个月神很幽默，那个月他拿了一张红利回来，公司赚钱，那个月工资卖了300万美金，哇，公司赚了大钱，他就有一张红利可以分。神让我看见同心祷告啊，他说你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无论求什么我必给你们成就啊，神就叫我看见。所以有时候觉得姊妹也不要太骄傲，就是我安慰你们哦，姊妹哦很重要，我这几天会继续讲。丈夫是头没有关系，让他做头，姊妹是脖子，脖子痛了头转不动的，这脖子很重要的。脖子很重要的，不过脖子就是地位自己比较比头低下来一点点就是了，这样就对了。所以神也责我的骄傲，神也教导，神在许多事情上他都要慢慢的教，只要我们肯受教，他是慢慢的教。所以在家庭祷告，先生出入，每一次我先生出差，公司有叫那个车子给他，我从来不送他到机场的，因为公司叫车子给他坐就好了嘛，不要浪费我的时间。但是呢，我用什么送他出门呢？我用祷告。每一次我先生要出门，那时候孩子还在家，还没有上大学，我们全家一起跪在神面前，爸爸今天要出门了，求神保守他出入平安。那我现在我出来，我先生也是要跟我跪下来，两个一起祷告，孩子不在啊，他要跟我祷告的，我要打电话跟孩子祷告的，就是用祷告送我出门。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爱修员在那个七狗的那个退休会，那一次的退休会，我先生正好出差台湾，我自己一个人第一次要开3.5小时到不熟的地方去参加这个退休会，因为我是童工。那一天我要出门的时候，忽然间我的车子已经引擎已经发动了，我忽然间想到我要跑进厨房，我从来没有做这种事情，我的先生已经出差十几年，我从来没有做这件事情，就是我去拿一张纸张，把他写的他的名字，我说欢迎你平安回来，我从来没有这样想到要写这种字，就在我离开的时候我留了字条说欢迎你平安回来，然后我就走了。那一天晚上我是估计我走的那一天他 那那一天他应该回到家的。结果我回到家呢，因为他那时候爱希园要开幕啊，有一些那个爱希园外面那些英文字、中文字啊，他从台湾帮我们请中信帮我们弄的，他从台湾要带回去。那我陈牧师就很急着要知道他拿回来没有，所以晚上我就一直打电话，连家里都没有人，从中午一直打都没有人。我就在想，你就是回来很累，睡也不会睡了一整天呐、啊。我说到底什么事？怎么从早上从中午十一点多一直打到那个晚上九点十点都没有人在家？我就觉得很奇怪。隔天晚上才打到他，才找到他。他说什么？他说昨天呐、啊，飞机飞到一半的时候，引擎熄掉一个，所以飞机就紧急折合要降落日本，还是降落台湾，还是降落在旧金山？结果就降落在日本，回到飞机就飞回日本，降落在日本。因为引擎熄火熄掉一个，很紧急的就降在日本，说在日本过了一夜，说他慢了一天回家。哇，我的先生回来就很高兴，说可能是因为我带着神要我带回来的爱心的东西很重要。我说不是，我说这就是祈祷出来的能力，是因为我没有祷告送他出门的，神因着他就祝福了整个飞机的人。真的，神因着我们，神常常把我们的地位高举是为了荣耀他自己的名，彰显他的荣耀，所以神就因着他就祝福了那架飞机的人没有摔下去，所以这样子保守他平安回来。所以出入的祷告啊很重要。我管教儿女的那一堂传承的生命，我还会讲到我们出去玩，我们是怎么用祷告出去，怎么每一个地方我们是怎么祷告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家庭的祷告祭坛是非常的重要。我讲到家庭的祷告祭坛，我要特别讲，有一些你说孩子你叫他祷告他很不喜欢祷告，那怎么样开始家庭祷告祭坛？我有一对朋友，美国夫妇从台湾调回来的，他是基一核能发电厂的总经理，他调到台北，那我住到他家，他的姊妹很喜欢他，因为他在美国的时候怀第二胎的时候常常就是呕吐到吐血，然后半夜有时候十点多十一点打电话给我，我就开着车就冲到他家去为他祷告，这样他就可以一觉睡到天亮。所以他常常他的孩子就叫我，那个大孩子直到如今已经很大很大了，还叫我祷告阿姨。那他我就跟他讲，我说哎呀，我在墙上讲这些祷告的见证。那他就说，那一次我到他家，他就跟我说，林子没有告诉你一个见证啊，他说他的孩子大了，他有时候叫他祷告都叫不动，他就想到一个办法，神就给他智慧，他想一个办法，他就给他们，你看这，他说啊，你知道吗，我们家这两个小鸡婆啊很喜欢做事，我就抓住他们喜欢做事，他就给他们一个差事。他说他先生很忙的，是基一派来台湾的核能发电厂的总经理，说他忙得不得了，他现在是东南亚的总裁，说他很忙，但是他说无论怎么忙，他从前的礼拜天的晚上，他们全家都到圆山饭店下面有一个美侨俱乐部啊去吃晚餐，让孩子回味一下美国的饭食，那是只有拿美国护照才可以进去。但是呢现在他改变了，每个礼拜五晚每个礼拜天晚上他们不去那里，他们做家庭礼拜，每个礼拜天中午聚会完回来吃完饭休息一下，下午呢就带孩子，他就说爸爸讲道，晚上的聚会家庭礼拜一个礼拜一次，爸爸讲道，妈妈做司会的领聚会的，爸爸做讲员讲道，然后呢两个小孩做招待。那么他说让他这两个小鸡婆做招待，其实孩子不要叫小鸡婆，叫小天使。哎，礼拜六我会讲，所以我叫我的孩子叫乖囝，说他越来越乖，越叫越乖。那他这两个孩子呢，他很喜欢做事嘛，他就给他们一个差事。那下午呢，今天这个礼拜是轮到大的买东西还是小的买东西，他就带他到那个糕饼店去买东西，就买什么呢？随他想要怎么接待，他要做招待，他要买什么就随他的意，让他自己做全权做决定。哇，所以他说你知道吗林姊妹，我家这两个小东西啊，哎呦高兴得不得了，他说爸爸讲到完了，他就开始哇去预备东西了，来不及了，他说买东西都是四饼干，这个东西四个，那个东西四个，小小东西一大堆，然后就准备了一盘，很高兴，他觉得他很有功劳。然后每一个礼拜啊，礼拜天才过了，礼拜一我两个孩子就算了，礼拜一哎呀礼拜天还没有到，家庭礼拜还没有到，所以礼拜一礼拜到礼拜五就高兴得不等不及，礼拜天又到，等不及那个家庭聚会要到。然后慢慢的他说这样一个月下来，他的孩子很喜欢家庭聚会，很喜欢这个祷告，就这样带他进入这个属灵的光景。所以这个家庭祷告祭坛啊，我觉得我们可以试试看，就是 孩子不喜欢祷告，你就试试求神给我们智慧，用百般的智慧，用各样的方法把他们引到神面前。所以这样或许我就跟他说，哎呀，感谢主，谢谢你，万事互相效力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万事是互相效力，叫爱神能得益处。他告诉我这个，我跟他讲祷告，他告诉我这个，我说我回去啊，每一次我的孩子现在回来，我都会说我们来做家庭礼拜，怎么样呢？虽然孩子已经大了，他出门了，回来还是做家庭礼拜，那也是照样，妈妈带聚会，爸爸讲道，爸爸也要学讲道，妈妈带聚会，那么，两个孩子学做招待，就这样，这样全家就在神面前更蒙福了。所以我们可以学习家庭的祷告祭坛。下面我要讲到神喜悦的祷告跟神不喜悦的祷告，一种错误的祷告，神不喜悦的祷告，控告式的祷告，神很不喜欢。因为常常跟人祷告，有的人很会在平常不敢骂，在他祷告里面控告。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神也给我们看到那边有个法利赛人的祷告跟税吏的祷告。那法利赛人说，哎呀，主啊，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啊，我是奉献十分之一啊，我不像那个，不像这个，我怎么样好怎么样好。那个税吏呢怎么祷告？他说，开恩可怜我吧，我是个罪人。其实神比较喜欢那样的祷告。我们来到神面前求神怜悯，不要去控告别人，不要再借着祷告去讲这个人那讲那个人。很多人在祷告里面就学习控告，就会好像在控告别人，平常不敢在人面前骂，哎呀，祷告里面可以骂个痛快，这神不喜悦。你知道当我们在那边骂人的时候啊，你知道启示录十二章第十节、啊、那在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的，就是那从魔鬼来的，在神面前昼夜控告弟兄是从魔鬼来的。所以当我们在控告人的时候啊，魔鬼最高兴了，他在那边放鞭炮了，他说更多一点，更多一点，越来越像我了，是这样子。那有一些祷告呢，很会在祷告里面教训人的，特别有一些做父母的，平常不好，好像不敢，不好意思、啊、不是不敢，不好意思讲孩子、啊、哇，借着祷告的时候就在祷告里面教训起来了。这个不是祷告啊，因为我们祷告是对着天父讲的啊，怎么去教训神呢？这种教训式的祷告神也不喜悦。要教训吗？就平常光明正大的教训。所以这种教训式的祷告神不喜欢的。还有一种祷告啊，爱吃不好意思讲，那个爱叫爱嫁给谁的啊。还有一种祷告呢，不读经，所以他就不会讲，哑口无言的到神面前，那个台湾话讲爱高底度啊，到神面前讲不出来的，因为不懂得祷，不知道要怎么祷告，也没有学习，也没有神的话，也不读，所以就不会祷告。神不要我们那样子。我最怕接到两种电话，或者有一种电话打来 ，Hello， 你猜我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神没有喜欢跟我们玩捉迷藏游戏啊。那有一种祷告，有一种人打电话来，呼讲个不停，你知道我讲话速度很快，他讲得更快，我插不进去的。我最怕这两种人，一种是讲话讲个不停，切个不停。你知道我们祷告啊，不要讲个不停啊，讲个不停啊，就有地线没有天线啊，你因为讲个不停，你就从来听不见神的声音了。有地线没天线，没天线的时候收不到天上的了。所以祷告不要讲个不停，祷告要给神，你要注意听，真的要注意听，不要一直讲个不停。有一种人打电话给我说，我真的是插不进去的，我要抓住他在呼吸喘气的那一刻，赶快接上去的。撒加利亚，路加福音第一章撒加利亚的二十六节到五十五节，那边讲到撒加利亚的嘴就是不好说哑巴。我们的口啊，可以使神的话成就，也可以使神的话不成就。你看撒加利亚那边讲到撒加利亚嘴巴就是不好，所以你看他哑巴了嘛。我们祷告有一种不蒙神垂听的，就是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心中注重罪孽，祷告主必不听。诗篇六十六篇第十八节，心中注重罪孽，祷告主必不听。所以这神不喜悦的祷告，但神喜悦什么祷告呢？你为人祝福的祷告神很喜欢听。当你在为人祝福的时候，神最喜欢听这个祷告。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那边讲到三个事情神很喜欢的。当你进食的时候，当你施舍的时候，当你关起门来为人祷告的时候，神说你在暗中所做的，我在暗中查看，你天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原文说必然在明处报答，你在暗中所做的，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在明处报答。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八节，这三件事情，施舍、禁食，还有关起门来为人祷告的时候。所以神要我们的祷告，他喜悦的祷告，是你为人的祝福的祷告。你关起门房来为人祷告，他要我们怎么祷告，他喜欢我们怎么祷告，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七第十六节。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说因此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蒙怜恤、蒙恩惠、得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还有呢，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只要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把你所要的告诉神，他赐你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在基督耶稣里。他说应当一无挂虑，而且凡事大事小事重要不重要的，都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把你所要的、把你所要的，你跟神讲，告诉神，他赐你意外的平安，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在基督耶稣里面。这是神所喜悦的祷告，神要我们这样祷告。好，接下去我要讲到有果效的祷告。有果效的祷告有四件，第一就是从第一个大点是从神的话来，有果效的祷告从神的话来。因为刚才已经讲过，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就是你每天读经祷告住在基督里，你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要在你的里面。当你读，你读神的话，神的话就会在你的里面。他说凡你所愿的，你祈求我就给你成就，我你们就因此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神给我们有自由意志，他不强迫我们。他虽然他十五章第四节他有命令哦，他说你们要常在我的里面，我也常在你们的里面。但是第十五章第六节，第六节他说你们若不常在我的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了，人捡起来丢在火里烧了。第七节，十五章第七节，他说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我的话也要在你的里面，凡你所愿的求就给你成就，你们就因此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有果效的祷告是从神的话来啊。我的女儿有一次手受伤，就是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他是主修钢琴的，手受伤他就休学。后来要回去的时候，他就很担心，休学了一年，他自己也很担心，是不是真的好了？回去怎么练琴呢？这个对他是这么重要。有一天我跟他一起祷告啊，那一年实在是过得很痛苦。那我就跟他一起流泪祷告。那一次他要上学了，已经学校开学要去的时候，为他祷告，哇，神就给我很长的一句话。我就跟孩子说啊，放心，就是那天我成根，我读了一段经文，就是神祷告的时候，神就把那段经文再赐给我。诗篇一百四十七篇第十一节到十四节，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十一节到十四节，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十二节，耶路撒冷啊，你要颂赞耶和华，西安啊，你要赞美你的神，要颂赞，要赞美。第十三节，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因为他坚固了你的门栓，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第十四节，他使你的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他使你的境内平安，用上好的麦子使你满足。当那一天我读了这个经文，我还不觉得，可是当我祷告的时候，神又把这一句话又给我，我就凭着信心，我跟孩子说，放心，神给我们的话是这样。直到如今，神应许，神成就，就是有信心的祷告，就是祷告有果效的祷告是从神的话来。当神给你的话的时候，你是抓住他的话去祷告就对了。我的儿子啊，我刚才讲的是1994年的九月十号发生的事情，就是两年前。我的儿子在高一的时候，我给他转了一个学校。那转了一个学校呢，都是Cupertino的学校。Cupertino是一个很好的学区，但是里面有四个高中，程度也有一点不一样。那我们家是从这一条街这一边就分到另外一个学校，这一边这个学校就更好。那我要把他转到，因为女儿在这个学校，现在弟弟上高中的那一年不能转，那我一天早上要送两个孩子到两个学校。其实我心中更愿意他读跟姐姐同个学校，也是最好的高中。那我就去跟学区讲，后来就我不是用非法的方法，我是正当正正当当的， 然后后来就有神就开路，我就把他转到那个学校，转到学校就数学就慢了两章，因此他的功课就落后。我这个儿子从小就是天才班的孩子，那数学就落后了两章，他去考试就从 A， 他的成绩是从 A plus 的，忽然间那个时候慢了几个程度，慢了几个就考到 C， 又还有 C 的也有 D 的。哇，我那时候有一天早上成绩单一来，我一看，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就跟神开始抗议了，我说主啊，难道我服侍你就因此我的孩子成绩变这样没有见证吗？我说主，若是这样，是不是我应该停止我的侍奉？我很生气的时候，那天虔诚，那是1990年的3月11号清晨，我读圣经正好读到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七节第五章第五节第七节第九节。你看圣经两段串珠圣经，那个第七节上面写的17节错的，我跟你讲，这一本串珠圣经我读了这几年，它有好几个地方错的，包括下面的小字的串珠都有错的，我要跟圣经公会来纠正。那边那个经文上面写的17是错的哈，是第七节，你们不要说我讲错，是那边错，圣经那个串珠圣经印错。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五节第七节第九节，他说那天早上神就在这个第五章跟我讲话，他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做你的位，他必要为我的名建殿。然后第七节他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他赐给大卫一个有智慧的儿子。第九节，我必照你的心愿行，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并且将食物给我的家。哇，你知道这一段经文对我是这么重要。神说我必使你的儿子接续做你的位，不是做你先生科学家的位，是做你侍奉神的位，他必为我的名建殿，侍奉神。这是神给我的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就是关键了，因为我的儿子成绩拿低嘛，拿C嘛，那所以神说今日应当称颂耶和华，不要哭泣，不要哀怨，不要抗议，不要抱怨，今日应当感谢称颂耶和华，因为他给大卫是一个有智慧的儿子，不是一个愚昧的，是一个有智慧的儿子。我就在大卫的旁边写秀芬。然后呢，第九节他说我必成全你的心愿，但是有个条件，你要照我的心愿而行，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你要成全我的心愿，将食物给我的家。在约翰福音第4章34节那边讲到，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那个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啊。神跟我有条件的，你继续侍奉我吧，我必向你负责，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你要成全我的心愿，就这样。然后那天我的儿子下来吃早餐的时候，我说九安，去拿你的圣经来，妈妈跟你分享一段圣经，对你是非常的重要。因为我知道他很沮丧，我就跟他说来看一段圣经，我说今天神跟我讲话是关乎你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你知道当他看到第七节的时候，我说神说你是有智慧的哦，你是很聪明的孩子哦，你不是成绩考不好，就我说不必灰心，神说你是很聪明的孩子，神说他给我的，他说家人是很智慧的孩子，是神赐给我是一位有智慧的儿子。你知道当他读了这一段经文，他看英文圣经看完，他就跟我要一支红笔画下来，写了日期，神向他讲话，神借着妈妈给他的话，他写下来。我看他祷告的时候流着眼泪向神感恩，从那一天开始，哇，他真的是用功挽回他所有的颓丧，挽回那个失败的局面。后来有一天突然间我们就接到学校的一张老师来的信，那个信里面呢、特别夹了一张老师的名片，他说你的儿子这一次的考试成绩在班上不是只有 A plus 哦，超过 A plus 特好，超过那个最好的最好，所以他老师特别向我们家长感谢，谢谢我们跟他的合作，然后就还给我们一张名片，上面有老师家里的电话，老师的电话。我直到今天把这整个信所有的东西都保留着。神一给我的话，我得到了力量的时候，就成为我的力量。所以祷告有果效的祷告是从神的话来。我有一次到纽约去做见证的时候，那我有很多的很多的那个美国国内，我很多的那个可以，我通常到教会去，他们都付我的机票，我都是买最减价最便宜的飞机票。但是呢，我有很多的那个优待券， 可以坐头等舱。那因为我常常在搭飞机，所以我那个联航航空公司给我很多优待券，那我就可以拿那些优待券去坐头等舱。那一次，那时候我还不是金卡客人，我只是 Premier， 所以他们给我很多的优待券的时候，我可以 upgrade 到头等舱的时候，那我有六张到十二月底就无效，所以我就去 upgrade。他说已经都满了，因为你知道有很多金卡客人的，他们都优先权的，金卡中还有金卡的金卡的各优先权的，飞了十万迈就是金卡的金卡 1K。 所以呢我那天就弄不到了，我就开始头脑在想我应该怎么来祷告呢。我说主啊，这六张